我华川堂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卡莉姊妹啊，多谢何牧师的邀请，好高兴来到爱华川堂，在今年的差传主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一同来到敬拜你，聆听你宝贵的话语，求你预备我们众人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明白和有所得着，赐福带领以下下来的时间，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我们的出现是能够改变别人的生命的呢？最近我接二连三收到好朋友的离世的消息，一位是认识了大半年的机构同事突然间在家中暴毙，而另外一位是在我18年前是教我灵修学的老师，在3个月前因为癌病之后有并发症过身，他在我的人生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那我是在他的身上面学习到什么叫做人生规划，以致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我都能够明白到神怎样带领我行这一段的人生路的。我相信回顾和纪念对我们有意义的人是会带给我们激励，以致我们可以继续去走这一条的路。就如爱华川堂的命名都是为着怀念宗派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先生，他是采用了约翰卫斯理先生在英国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爱华川作为教会的名字。这些人士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是令到我想起我们作为基督徒真的要好好去活，善用神给我们在世的时间，以致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活得有意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来发光，经文是在马太福音5章14至16节，让我再一次读给大家听。第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2000年前，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登山训言，提到什么情况的人是有福的。接着他就和门徒说，就是我刚才读给大家听的门徒是世上的光的教训。耶稣是告诉他们，门徒在世的身份本来就是光。这里耶稣他不是担天望地就地取材地跟门徒呢，就是我怎样讲下这个的比喻给他们听呢？这个比喻正正是反映一个的事实，这班门徒和他们的老师耶稣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的。耶稣称他们是光，是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正因为主自己就是这个身份。在圣经里面提到，耶稣曾经是处理一位淫妇的事上面，他自己的表述，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大家想想，在家里有没有试过跳 fuse 士啊？又或者呢，在那个情况底下，哇，突然间漆黑黑一片，黑蚊蚊，摸住黑怎去生活呢？其实很难做嘢的嘛，你在家煮饭啊，煮不煮到啊？没有光怎煮啊？行步路可能都会撞到一些台台凳凳，甚至会撞埋墙受伤。其实没有光是很难生存的。信了主，我们不再在黑暗里面摸索， 有主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前面引领我们行，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的危险和陷阱了。我们也可以看清楚前面那条路是应该怎样行的。主耶稣的门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表明，他跟随的这一位是怎样的，就是耶稣是世界的光。他说生命在耶稣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光光照在黑暗里面，这个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可想而知，我们信了主的人本身就是有着主给我们光的身份，我们的生命是有光的，是引导我们行在光的里面，是主的光的里面，不再在黑暗里面犯罪以致灭亡。既然耶稣都是照亮世界上的人，更何况跟随他的人呢？主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跟他一样的，我们都是世界的光，都是有这个独特的使命，是照亮一切生在这个世上的人，引导别人行在主赐的生命之道。我是服侍穆斯林的，在世界各地原来有很多的牧民，他们都是透过见到充满光的主耶稣向他们显现而接受主的。耶稣介绍门徒是世界的光的身份，他在这段经文里面就用了两个比喻去帮我们明白世界的光的使命。第一个比喻是山上的城是不能够隐藏的。当我第一次来到爱华村堂这里，我一落车我就望着山坡，是的，是的，十字架就是爱华村堂了，样是啊，就肉眼可以见的嘛，很明显的。其实神的心意不是我们，就是不想我们的基督徒是活在隐世山庄的，我们的存在一言一行周围的人都是留意住的。当我们活在主的真理里面，身边的人就很容易知道的了，某某同事，某某朋友，我们的街坊啊，他们是信主的，因为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表现都是可以知道的。第二个比喻，耶稣他就用了灯台，他比喻门徒。作为我们即门徒，他的作用是照亮一家的人的。那我们的光是怎样去照亮一家的人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见证。这个见证就在人的面前行出来的。正如耶稣说，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斗底的意思就是说在个篮那里，我们将光是收藏起来。他说不是，我们是需要放在个灯台上面去发光。点灯的作用是怎样的？是用来照明的嘛。正常我们都是会放在个台上面的，点灯是放在台上面，同埋我们是架在个天花上面，天花上面就可以照亮成间屋，就好光亮的了。但是我们会不会有时我们都是静鸡鸡，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要收藏，我们都不想被人知道自己是信耶稣，又或者我们理应是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和抉择，但是会不会我们都是不敢走出来的，我们连提醒别人我们都不敢。圣经有圣经讲，我们生活就有自己一套的人做人的公式。耶稣他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至十六节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和重任。我们是世界的光，是要发光的。我们有主的光，是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按着主的教导去生活，很自然，是很自然的。当我们按着主的教导去生活，我们的生命就会流露着主的特质和性情的了，祂的气质对于自己和身边的人其实都是有益处的。我们的生命越像主，就更加的影响身边的人和祝福到他们了。点灯在灯台上， 是放光的，同呢即係喺山上嘅城燈台同山上嘅城，其實呢兩個例子嘅意思係一樣嘅。我哋作為基督徒嘅身份，行事為人都唔可以隱藏，要喺呢一個扭曲、敗壞同埋黑暗嘅世代咧，去見證出耶穌嗰個嘅真善美。聖經有一個人物，佢嘅生命係180度嘅改變。我想大家不会不认识他的，大家一定会认识这一位的人物，对我们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是啊是啊，我听到你们都说，是啊，就是那位的使徒什么啊，使徒保罗嘛。从前呢他是逼迫这个的信徒啦，因为他是信犹太教，是很优秀的这个的犹太教徒，去逼迫基督徒，逼迫耶稣。这位的保罗曾经看见天上的大光来到他，原来这个大光就是主耶稣要临到他，向他说话，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主兴起他成为外邦人的光，要差他将福音传到外邦，让人去认识主，世界的真光耶稣基督。保罗他曾经写信去勉励他在远方牧养的信徒，都是会帮我们明白、究竟信徒应该要怎样的去为主发光呢。保罗在以弗所书5:8-10这样讲，你们从前是黑暗的，现在在主里却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女儿儿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换句话说，主想我们要在人的面前有这些美好的见证。我们在家里的灯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放在个台面上，是光照家里面的人。我们生命的改变最容易被哪些人发现啊？哪些人会察觉到哇真的不同了、啊、是啊，就是我们家人。我们家人呢是最能够是感受到的。中国有一个的感人的真人真事，在上海对外有一些的海岛，其中一个海岛是当中有一个灯塔，是父传子，已经5代的人都是守这个灯塔的。那这个灯塔是需要每人即每日是定时有个人上去点灯的，就由曾祖父传承到而家，呢一句人在灯亮嘅誓言，谱写出咧5代守灯人嘅8年守候。灯塔坐落喺一个个嘅小岛上面，指引住咧往来嘅船只航行，希望佢哋咧可以航行系安全嘅，被誉为大海上嘅眼睛，亦都咧寓意希望。守灯人叶先生每日去点灯，令到他更加的去理解、原来他过去他的爸爸和爷爷的苦楚，以及他5代以来守灯的职责。很遗憾，他终于发现原来过去他的妈妈和姑妈都是在海上面遇难的，叶先生他的爷爷从此就没有离开过灯塔，他没有离开过灯塔回到岸上面，他去继续的守住这个灯塔。叶先生因着加入守灯塔作为守塔人的行列，开始渐渐明白到守塔人将对家人的陪伴化作成对更多生命的守护，而他的爸爸和爷爷是燃烧了自己的生命去照亮了其他人，将自己变成了灯塔。这份精神呢，正正是主耶稣他燃烧了自己，将舍身发光的使命一代一代地由门徒传到给我们。耶稣他很寄望我们是会将这个的火是会传承下去的，让其他人能够透过我们去认识神的美善， 引导活在黑暗困苦中没有盼望的人是得到永恒的盼望。主在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去提醒我们要在人前发光，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这番话不知道对你有什么启迪呢？在四个月前，真的我数着日子，真的四个月前是四月三十号，有一位老人家的行动呢是令到我很钦佩的。新冠肺炎持续肆虐，全球呢很多地方的医疗系统呢是持续紧张，医疗资源非常之紧缺。当时有一位的英国已经是99岁的二战退伍军人汤摩尔先生，为了答谢医护人员呢在他患癌的期间的悉心的照顾，决定在4月30号就是他的100岁寿辰之前，他要做一个的创举，就在他的屋企的后院呢就行25米 的步行100圈。25米大家可想而知是一个标准泳池的半个堂，其实都几长的这段路。他是为了当地的医疗系统去筹款。那这一次的步行呢是可以筹到很惊人的数字，超过3279万磅英镑。摩尔先生呢在两年前曾经是接受过呢换膝关节，即是膝盖的，大家啊长者可能有试过是吗？换膝头哥他换足两个，甚至呢他是髋关节呢是曾经有骨折的，都治疗了。当时他就是在这个这情况底下，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啊，咁行动不便的100岁的老人家，他是靠着助行器一步一步这样呢去完成100个圈，是非常之艰巨的事来的。咁佢个女咧就同记者讲：我哋真系好难相信啦！我哋爸爸咧有呢一个咁嘅成就，佢哋咧系引以为傲，但系又觉得咧我哋好谦卑，即系我哋觉得真系需要谦卑啊！但系又好高兴。佢仲咁讲：我爸爸嘅行为咧就系像黑暗中嘅灯塔，喺呢个最黑暗嘅时刻，世人系需要呢一样嘅信仰嘅。主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这样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摩尔先生的生命见证激励了全球很多人士，包括男男女女、男女老少，最老那位是92岁的先生，他们个个都写生日卡来到祝贺摩尔先生，答谢他的身体力行去激励他们。其实呢都是激励了我的。摩尔先生的心肠，他的心怀，他很善良啊。我为着他呢是爱惜每一个宝贵的生命，激励了世人的行动而归荣耀给神。我们每一个人呢或者会比摩尔先生在世的日子呢是更加长，因为摩尔先生已经100岁。但是我们心知肚明，我们都知道，刚才我跟何牧师聊天，何牧师都说我已经都是接近某某日子，但是我说你很青春，我们彼此即是交谈，我觉得啊，其实我们的在世日子一定是比摩尔先生可能长一点的，或者你仍然在学的嘛，又或者你已经是出来做事一段时间了，又或者你已经接近退休。你说我不是啊，我的头发都是染花来的而已，我已经安坐家中很久了，我已经退了休很久了。你们有没有想过呢，趁你们人生还有些时间，可以为主做一些美事，让人看见世界都不是那么冷酷的，原来是有主的爱。我跟先生呢，我都将一个秘密告诉大家听，我们比摩尔先生，即是我们两个年纪加起来，比摩尔先生呢其实稍微年轻一点那么多。主若愿意呢，我们都将会回到去中亚洲服侍， 其實那個地方，即係大家如果打開地圖就知道是啲咩嘅國家嚟㗎啦。咁我哋嘅機構咧，係以專業啦，或者營商呢一個嘅即係形式咧，就去到最貧困嘅地方、最貧困嘅人嘅當中咧，係將福音係同佢哋分享，去服侍佢哋嘅。而我嘅先生咧，同我就喺機構開辦一間嘅非牟利嘅語言教育中心嗰度咧，係做老師嘅。我哋會參與點燈嘅工作。我哋幾位外籍同事都係攞到專業資格。先生一直都喺語言中心嗰度係教普通話嘅，而當地人咧係好想學英文，佢哋好想去到咧外國留學啊，又或者係生活。他们学英文的需求是相当大的，所以我就会参与教英文的工作。我们在一个清一色的穆斯林的地区，只是我们几位的外派员而已。那个区域是很大的，是那个国家其实半数的最贫穷的人口就是那个区，是完全没有其他外派员的。我们可以比喻那个区是世界其中一个黑暗的角落来的。咁嗰度有好多嘅貧苦嘅穆斯林啦，淨係呼求，佢哋好想咧見到帶嚟俾佢哋盼望嘅真光嘅。而我哋中心嘅名字咧，正正就係光，就係剛才咧同大家分享嗰節嘅經文。我哋幾位外派員係被派去係守燈塔嘅，我哋都係平常嘅人，好平凡。但我们很想以我们的生命见证去祝福当地人，我们祈求天父差派更加多的人去到当中，祝福我们的出现，我们的言行成为当地人在黑暗中的灯塔，我们是明灯来的，为到当地贫穷的社区带来改变。最重要的，我们真的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主耶稣这个世界的光，能够一代一代这样薪火相传，让这一班的穆斯林是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在中亚的服侍是主给我和先生几位同事的人生使命来的。我们一班外派员呢，就其实是很需要后方的弟兄姊妹同行和恒切的去守望。我们需要你们为我们打气，就正如千千万万的人是陪伴着摩尔先生呢，是行100个圈的使命，是同一班的医护人员去打气一样。其实在其他地区的一些的外派员呢，他们仍然都是留守着前方的，是同当地人去同行。那有些呢，在医疗比较即係醫療設備比較落後啦，甚至咧係資源極度缺乏嘅地方咧，佢哋係仍然持守住啦。有啲係患咗病嘅，甚至我都聽到咧，有啲工人係過咗身啊。生活係好唔容易。咁我就有一啲嘅同事啦，即係我喺我嗰個國家嚇，有一啲嘅同事，咁我哋係華人嚟噶嘛，當地人唔賣口罩俾我哋，唔賣口罩俾華人。亦都係被的士拒載啦，正因為咧嗰班嘅當地人都係活喺黑暗裏面嘅，佢哋冇光冇盼望，請你哋咧為佢哋祈禱。咁喺段日子裏面，我哋真係好希望喺艱難嘅日子裏面咧，佢哋經歷到主嘅愛，佢哋能夠接受救恩。持續住八個月嘅疫情，起起伏伏，好嚴峻嘅疫情當中咧。海外的差遣员，其实我哋即系我都系其实代表，我代表咁多位嘅差遣员，确实我哋系需要你哋众教会同埋家人嘅支援。佢哋有需要嘅时候，你寄啲物资过去啊，持续住为佢哋祈祷，去关怀佢哋。主耶稣喺2000年以嚟，向历世历代嘅跟随者去呼吁，不要隐藏，你们是世界的光，要去承接这个的发光的棒子。主呼召我们，其实他请求我们，你来吧，为我去发光吧。记不记得我讲到的开初，我问大家什么问题？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出现是会改变别人的生命的？ 神俾咗你有啲咩嘅人生使命呢？我最初同大家提到两位嘅朋友，一位系同事，一个系我以前嘅老师，佢哋离世。呢位同事咧，其实佢系好有清晰嘅人生使命嘅。佢咧个心系要去到贫穷嘅地方教导小朋友。四个月前咧，佢就因为妈妈患重病，佢翻嚟香港要照顾妈妈。其实花咗一个月时间咋，妈咪咧就系翻咗天家啦。咁姊妹咧就系留守喺香港啦，就觉得唔好浪费时间。更多嘅装备就系装备辅导，佢系准备咧翻到去工场前方去服侍嘅。当机构负责人话俾我哋一班嘅同事听，呢位姊妹喺外边接触嘅呢啲嘅对象，呢一班嘅学生同埋佢嘅同事咧，知道姊妹喺家中突然间暴毙呢个消息，佢哋非常之伤心啊！原来咧，当地人系同呢位姊妹接触过、相处过咧，觉得佢系一个好有责任感、好有爱心同埋好关心人嘅呢一位嘅老师。而我嗰位即系喺18年前教我灵修学嘅呢位老师咧，我哋对佢最有印象啊，真系好有印象。佢讲嘢好温柔噶，无论佢教书啦，又或者平日同我哋同学倾偈咧，一班同即系老师，我哋坐埋一齐倾偈，佢就最多笑容嗰个就系佢啦。我哋都谂下，系咪真嘅？真噶，即系由衷发出嚟嘅一份喜乐，常常鼓励我哋啦，同埋咧关心我，特别咧我系海外学生嚟嘅，即系佢系我哋个个都系海外学生，系好关心我哋嘅需要。其实我嘅老师咧，我都即系将个秘密话俾大家听，我老师同摩尔先生一样嘅，佢哋都系患皮肤癌，但系神就将我老师先接走翻去天家。我呢位老师嘅出现，佢嘅言教同埋身教改变咗我嘅生命。我为着佢昔日悉心嘅教导啦，为着佢嘅为人去感恩。佢终于耶稣嘅托付，20几岁蒙召接受神学训练啦，然之后教书，一直尽忠职守，七十几岁啦，已经70几岁啦。他没有离开过岗位，直至到他回天家。他是默默地离开的。我都是从 WhatsApp 里面收到同学的消息。老师他上个礼拜都是还在教书的嘛，突然间离开了。他是以生命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他估计不到呢，这位的海外学生可以站在众人面前是将他的见证是同人分享的。我由衷是为着这位老师的生命奉献，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大家有没有听过，人生就好像一支燃点着的蜡烛，正因为蜡烛是有寿命的。这两位姊妹在主里面的烛光虽然已经熄灭，但是他们的生命见证仍然在我和一班认识他们的人的心里面。他们是很乐意，是很愿意委身是为主发光，将爱和温暖带给所有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怎样呢？是燃点着这一支蜡烛呢？你想是怎样点的？可以有意义的去燃点，去燃亮别人的生命。我鼓励你们，剛才就跟牧師聊過天，了解這個社區，你們可以由近去做起的，可以按神給你們的感動去關懷身邊的鄰舍。又或者神都給你一個心，就是你可以很具體的以愛的行動去祝福遠方的，去到為到未認識主的國家和一班是未得之民這班群體去代禱，可以提供物資給一班的外派員作为关怀送暖的行动。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很资深的基督徒填词人的作品，一点烛光最后一段的歌词。我相信这个也是主耶稣和一班的外派员的心声，让我读给大家听。凄难中 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康庄，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结伴去，以心中暖流和风对抗。爱华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的生命如烛光不断照亮，让主美善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指引身边的人认识主这位带给我们世人美善以及最伟大的救恩。愿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来到世界成为光，燃点你的生命，将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更加多谢你，你差派保罗和一众忠心的信徒，约翰卫斯理等等的前辈，将福音传给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有份去接棒。我们不蒙羞的能够成为世界的光，就照你们，照你给我们在日子里面，趁我们生命还在，差遣我们去发光，进到这个社区里面，甚至世界需要福音的角落。我们知道这个末后的日子是不容易做，不单止是透过我们的祈祷，更加使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你大能的美善，以真理和主的爱向困苦和绝望的人去指示方向，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阿们。